今天我们看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起开声来读，随便你用哪一版本的，哪一个语言的都可以哦。我们一起来读。嗨，你们五章，雅各书五章，一起一到五节，我们一起读来。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工价，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进入万金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我们读到这里，不久之前有一个银行叫做瑞士信贷 Credit Suisse 呢，他给一个国对他调查以后，他有一个报告说这个今年呢，在哪一些国家有多少的百万富翁？所以新加坡他说就有17万4千的百万富翁。我们这里说174千啊，174千，就17万4千的百万富翁。那么2018年，就是再多五年呢，就会增加到235000，也就是多了67000的百万富翁在五年后。那么相比之下，马来亚现在只有38000个百万富翁。那马来亚现在有2700万人口，如果以新加坡是500多万的话，那么大概是这一个新加坡人口的五倍。可是马来西亚的百万富翁呢，却比新加坡却是他的五倍啊，他四倍多，所以相比之下，新加坡人真的是很有钱。那么174000，如果我们不把移民，把200万的移民啊，不要把200万的流动人口算在里面，新加坡人大概340万，当中有174000，那么大概就是5%了。100个人当中，是100个人当中呢，就有5个百万富翁，20个就有一个，所以我们这里应该有3个百万富翁。照着人口的这个比例啊，照着人口的比例，那么2018年呢，那么就增加了67000人了，就会有235000个百万富翁。我们看见物质是在增加啊，这钱在增加，我们会看到物质的财富，这些百万富翁当然指的都是物质的财富，都是物质上的丰富。圣经里面有让我们看见灵里面的丰富，物质上的丰富，还有灵里面的贫穷跟物质上的贫穷。所以这种财富，百万富翁是物质上的财富，物质的财富跟人类跟社会国家啊，跟人类跟社会跟国家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见物质财富表现在哪里呢？物质的财富，钱我们看不到，因为钱大家都收着。钱我们看不到，因为今天呢来到了越来越少用钱的社会，他们叫 cashless society 啊，一个越来越少用现金的社会，所以财富眼睛看不到。不过表现在我们的物质的生活中，啊，物质生活的内容就是衣啦，食住行啊，衣食住行，吃啊穿啊，住什么房子啊，还有怎么样的交通工具。好，那么以前呢，我们以前的社会呢，常常说开门，每天开门或者打开眼睛的7件大事。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柴米油盐酱醋茶，哎，七样， 但是其实就是一样，都是照顾这个口这个肚子罢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全部是为着吃。我们就知道早期的社会，人类为着吃，其实跟有时候很想起来跟动物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着吃来拼命。动物其实也是就是为着吃，对不对？但是后来物质的财富增加，所以呢吃够了以后，我们还会注意到穿，会注意到住啊，会注意到行啊，走路啊，这个交通。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物质财富就表现在衣食住行。我们住怎么样的房子，我们吃着什么东西，我们是开车是大车是坐飞机坐火车，还有我们穿怎么样的衣服，都让我们反映了我们的物质生活的内容。物质财富的增加到底有没有错？物质财富的增加到底有没有错？那么谁物质的财富增加是谁给我们增加的？所以我曾经讲过了啊。今天我们都做生意，我们都赚钱。所以做生意赚钱的话，你赚你，我赚你的，你赚我的，不大家你赚我的，我赚我的，哎，可是大家越赚越多，你也赚我也赚，越赚越多，钱哪里来？那么有的人说做生意其实也是跟赌博一样嘛，赌博你赌我赌，所以呢，我赢你的，你赢我的，那么有什么不同？我们既可以做生意，为什么不可以赌博？到底它的不同在哪里？我们可能很少去想，我们只是常常想圣经说不可以贪心，所以我们不可以赌博。其实另外一个机制就是赌博成为不公义，这是我赢你的钱，你赢我的钱，是我的钱，是我们大家的钱，一起拿出来然后来赌了，你赢我的我赢你的。他说做生意不是这样吗？你拿出本钱我出本钱，然后呢你出本钱我也出本钱，那我们来做生意，结果你赢我，你赚我的我也赚你的，跟赌博有什么不两样？为什么做生意可以，赌博不可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赌博不是有谁给我们钱我们赢，都是我们自己的钱。所以当中呢，通常一般上啊，赌博都是一些穷困的人，他都没有钱了，你再把他的钱赢过来的话，我们真的是很不公义啊。方言常常说阴公积压哈，广东话阴公，福建话积压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赌博不可以。可是做生意，我赚你的，你赚我的，为什么可以呢？原来做生意的钱是什么样？是神给我们的。你说神从哪里给我们钱？神从天上降下的雨水，神从地上啊，地上生产的五谷粮食。满山遍野的那一些财富都是神的，我们称为天然资源。地里面挖出来的金银铁矿，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好了，这些东西就神给了世界了，世界的人呢就去经营。当然比较机会比较好的，或比较机会好的，或者比较能干的啊，他们就赚得多啊，有些就赚得少。大家你赚我的我赚你的，越赚越多，对不对？赌博呢，你赢我的我赢你的，就越赢越少。我告诉你，最后呢就是全部破产啊，因为那一个老板拿去了。那个老板有金沙的老板，有这一个有金沙的老板，还有这个什么什么这一个云顶的老板啊，这些老板。当然今天呢我们的国家也插上一脚了，对不对？而且他也是老板了，所以最后都是老板赚去了。可是做生意的什么？做生意不是了，做生意神源源不绝的，天天的每一个时刻的怎么样，把资源赐给了世界，让世界上的人去经营。所以资源一直赐下来的时候呢，财富就必然增加了。所以增加财富，增加神给我们的财富并没有错，这个是物质丰富。不过无原则的增加的时候呢，就变成了物质主义。所以物质跟物质主义是不一样的。 我不是经济学家，我也不是政治家，我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能够给政啊到底什么是物质主义下一个政治学的、社会学的或者经济学的定义。既然我们在这里讲的是圣经，我们就从圣经来看到底什么是物质主义，圣经的定义是什么。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基督徒与物质主义。刚刚我们读的雅各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我想这一段啊，圣经当中就可以给物质主义下一个定义了。我请听我再读一遍第五章第一节：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啊，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当你读这一节的时候，你不要一下子说，你看圣经是仇富的。仇富就是把富人当作仇人啊，圣经是仇富的，不是的，圣经绝对没有仇富。圣经当中有很多什么耶稣讲有很多的财主啊，而且很多财主也很热心啊，圣经里面有很多财主很热心，圣经也常常教导财主应该怎么样来管理他们的钱财。可见圣经，你如果从圣经的整个总原则来看，圣经并没有仇富。这里看起来地诀好像是仇富，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但是你注意第二节，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人就是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所以从圣经物质主义的第一个定义是只知道积攒财富。储蓄有错吗？积攒更多的财富有错吗？都没有错的。坦白说，在下来的五年有多了六万七千人是百万富翁。我判断这六万七千人当中有100个人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100个，那我们大家都是百万富翁了，对不对？我们真的是盼望吗？没有，其实积攒财富没有错。这里错的是什么？只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啊，只知道积攒财富。所以物质主义的第一个圣经定义是只知道积攒财富。没有很公义的，你看你们的金银都长得锈了，金银都长锈了。当然今天的金银是不会长锈的，第一它是纸，会发霉，也会蛀。前不久我已经说过，在台湾有一个人他把钱收起来，然后你知道真的是钱给什么？钱给虫咬了啊。结果怎么样？他拿出来的话是钞票哦，那个一百万的台币大概是五万，他是准备去留学用的，五万，当然留学五万是不够的啦，不过大概地期可以够啦，五万。可没想到怎么样？没想到呢，这个全部住了。后来找了那一个专家来把它凑拼连回去啊，大概只连的5万块钱，哇，傻死，只连的台币大概是5万块钱，5万块钱那就只剩下5万块钱的二十分之一，都只剩下多少呢？只剩下大概是2500块，呵呵，新年啊，2500块新年，等于五万变成2500块新年。所以可是怎么样，他说你们这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所以你的钱给虫子咬了，这个给虫子的钱的咬还要证明你是一个不是的人，你是个错的人啊，很倒霉啊，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好，我们不讲这个。第一个物质主义的定义，圣经定义是只知积攒钱财。第二个定义是什么？第五节，你们在这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 我在想，问题不是想美孚浩焰的。当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吃好东西有错吗？啊，我们当然没有错，对不对？其实我还是很喜欢鼓励人家吃一些好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第一营养，第二呢，啊，你把钱用出去以后呢，你让社会的经济可以流动。我在前几次讲，耶稣说，你们用钱财，用不义的钱财，用会改变的钱财来结交朋友啊，来结交朋友，所以这是没有错啊。那么享美福，享美福，我们有机会，好像我常常说过，如果神给我们有机会，我们的屋子装修的美一点有错吗？装修的美丽一点，让我们能够住的舒适一点有错吗？都没有错啊，都没有错。当然我们之前有说过了，我们所有的钱当中有一部分是神的，你用你自己的钱，你把神的钱还了以后呢，你自己的钱只要不犯罪，只要不犯罪，我想你怎么用的话都没有错的啊。只要是不犯罪，你把神的钱还给了神，其他的你怎么用应该都是没有错的。问题是物质主义怎么样，单单只知道积攒钱财，单单只知道享美福浩宴的，然后当宰杀的之子竟骄养你们的心。物质主义的第二个定义就是骄养我们的心，让我们的骄养我们的心，可能让我们的心一直的怎么样，一直的被用俗话说被宠坏了，所以一直只知道享美福豪言的，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只知道怎么样，一直只知道贪心，贪心，我要赚得更多，我要多得更多，这就骄养我们的心。我刚刚说我没有给政，我没有办法给政治学、社会学或者经济学下个物质主义的定义，但是我这里从圣经看到物质主义。第一点就是只知积攒钱财，第二点就是借助各种各样的物质来骄养我们的心，第三就是在四章啊，各书同样四章这个第三节最后一句话，第四章三节原本是说当我们求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浪费在宴乐中，浪费在宴乐中。所以第三个物质主义的定义，就是圣经定义，就是浪费在宴乐中。好，所以基督徒跟物质主义到底可以和平共存吗？圣经让我们看到基督徒跟物质主义是势不两立的，基督徒跟物质主义是不能共存的。圣经哪里让我们看到，圣经哪里让我们看到圣经对物质主义啊，对物质主义的这一个指责呢？我们可以看雅各书下去不远，雅各书下去不远，就是比这前头书的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啊。如果手上圣经方便的话，那你就翻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然的话你就听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如果有圣经我们一起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里让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到底世界是什么？我们唱一首诗歌说这是天父世界，多么美丽，多么好。所以这个世界不是指这个地球，神所创造的地球。有人说在浩瀚无垠的太空当中有很多的星球，那么他说地球是最美的。这是太空人啊，到太空去，许多的太空人说地球是最美的。所以有些人敬畏神的一些太空人就说啊，其实神真的是先创造了这个美丽的地球以后，再让人啊，再创造人，让人住在这个美丽的地球上。所以这个地球是美的。我们没有办法，我想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有机会到太空去看地球，除非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哈哈，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了，我们升天了，我们灵魂升天了啊，我们到 天父的家，我们看，哎啊，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地球。不过如果根据圣经说，那个地球那时候的地球就不见了，为什么？凡有形质的都被烈火消化。启示录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从上帝那里降临，然后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先前的天地没有了。所以到我们一天回到天上去的时候，怎么样？转眼看地球，地球已经不见了啊！如果根据圣经给我们的这一个启示，给我们知道的，好，那这，所以今天我们住在地球上，地球是最美的，所以我们常常到哇，到哪里去？到九寨沟啦，啊，到哪里去？到纽西兰呢？到哪里去啊？我们去的都是那些非常美丽的地方，我们欣赏，有没有错？没有错。我们爱这个，我们讲这个世界呢，这个地球，这个美丽的地球。今天我们常常说，哇，我们要用做一点做一点的，做一点的这个尽一点义务啦，不要破坏地球。我们应该这么做。可是我告诉各位，地球是挽救不了的，因为照做神自己的，照做神自己的旨意呢，这个地球有一天就什么样？凡有形质的都被烈火消化了。即使科学家，不信神的科学家都说地球的末日是指日可待的。英国有一个反对神的科学家，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个人啊，一个物理学家，大概你们听过的，霍金，史蒂芬霍金，听过这个人吗？史蒂芬霍金他残废，他只能够动他的手，但是他利用他的电脑，他的讲话很受科学界的这个敬重。他都说这个地球啊，地球的末日一定来到。他完全不相信神。今天我们不必他说，我们从圣经看到啊，地球总有一天是会末日的。所以这个爱世界这个世界呢，不是指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今天仍然它有它很美丽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去旅游啊没有错。即使我们到随便到一个比较新加坡一个比较景致美丽的地方，我们都说，啊，好美啊，好美！我们常常会这样说。好，所以不是这个世界，这就爱世界而世界的父，爱世界爱父的心没有了。这个世界呢，就是指做怎么样？这世界和它上面的情欲，圣经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好，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呢，我们可以说就是物质主义。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物质主义者，我们就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做基督徒跟物质主义者是不能够并存的。耶稣也说过了，我们不能够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是不是？然后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也这么说。我们把雅各书再翻上来，保罗的书信有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在以弗所书的前面五章十七节。如果五章十七节，如果你有圣经，你找到，我们一起读这节圣经。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我们说情欲，物质主义就是属于情欲的事。基督徒，我们接着圣灵的带领，我们生活，我们照着圣灵的引导生活，我们照着圣经的教导生活。所以圣灵跟情欲相争，情欲跟圣灵相争，这两个彼此为敌。也就是属灵的基督徒跟物质主义的情欲是不能够共存的。所以我们非常的清楚，为什么青年财主官他来找耶稣，他知道耶稣有永生，他去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可见他明白耶稣有永生，他目的就要永生。可是永生对他来说，我相信他也知道永生非常重要，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要遵守诫命，他说这些我都遵守了。然后耶稣说，你还有一件， 就是你变卖所有的帮助穷人。圣经怎么说？他忧忧愁愁都走了。为什么？因为他有很多的钱财。钱财做什么？钱财要用，你把钱财帮助穷人，他做不到，他忧忧愁愁的走了。让我再一次让我们看见物质主义者很难做一个很难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不知道这位青年财主，因为圣经没有他的下文。有人说这个人可能是马可，如果是马可就是感谢上帝了。为什么？因为马可后来回来哈，马可后来哈，后来在保罗很晚年的时候，他马可后来就参加布道团啊，参加了这个布道团，不过一半他又跑掉。不过他最后晚年他回来了。有人说这个青年财主官是马可，我们判断是马可，最后他认清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不然的话他忧忧愁愁走了。就让我们看见基督徒跟物质主义是不能够共存的，不能够是势不两立的。那什么是物质主义？刚才我们说已经给了他三个定义：浪费在宴乐中；第二呢，用各样的物质来浇养我们的心；第三，只知道积攒钱财。我们用一句话说呢，就是无限制的。无限制的发展，无限制的对物质怎么样有一种的追求，有一种的这样的一个喜爱，所以什么都不管了，这个就是物质主义。那怎么办？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物质的世界中，财富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我们想到增加，我们记得在我们少年时代，那是半世纪以前的事了，五六十年前的，十来岁的孩子，几个五七八个作伴去到处走，往新加坡到处走，玩去玩呢、啊，作伴走路啊，走路啊，通常去就是那些山巴地方、乡下地方。等到口渴的时候怎么样？哇，口渴的时候，那时候一杯水是5分钱，5分钱一杯水，一杯水，路旁卖的一杯水是5分钱。结果五六个孩子袋拿出来加起来不到1毛钱，所以根本就不可能买水，五六个人根本不可能买水喝。所以当时怎么样？当时有的时候就是喝自来水咯。有一些更加的厉害，他们就是到那时候的水沟啊，那个山水是很干净的，有些就是喝山水。我们亲眼这样喝过，亲眼这样看过，那是一个物资非常贫乏的时代。5分钱都很少看到啊！现在我告诉你，5毛钱掉下去，对不起，我不是不喜欢钱，我真的5毛钱掉下去，我没有办法去捡，因为我蹲不下去。有时候蹲得很难了，蹲得很难了，哇，在这边蹲下去了以后拿不起来，知道吗？一直拿不起来，所以有时候就哎算了，算了。所以为什么可以算呢？因为现在5毛钱呢，真的是很不知道要做什么啊。要是你不小心的话，你一蹲下去再一闪到的话，完蛋了。5000块啊，5000块。所以我想啊，就算了。可以算的话，因为5毛钱已经不太值得，不太值钱了。所以我们就想到物资是在丰富。才2、3年前，800块钱就可以一尺的房子是800块钱。才是2、3年前的事情，今天一尺房子，一尺普通的，不是那种上等地方的，都要1200、1300、1400，2、3年前的时间，到底是物质贵呢，还是那个钱贬值？到底是物质贵还是那个钱贬值？所以我们看见。你从物质这样的涨价，你就知道怎么样，物质越来越丰富，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我们怎么样在这物质主义的社会做一个基督徒？新加坡是一个物质主义的社会，新加坡基本上没有屋荒今天，50年代很严重， 一个地方，如果我一个地方，我就随便搭一些大些房间，我就租给人家。那时候我们做少年时代，住的都是怎么样？都是人家房子旁边的空地搭起来的另外的一些房子，物荒很严重。好了，这个政府执政了，当时他是居者有其屋，这是个政策，对不对？啊，真的后来就解决了。建了一房式的房子，两房式的房子，三房式的房子，哇，就很快的在几年里面把屋荒解决了。以前是一个房间啊，住了七八个人，整十个人，大一个人家一个木板的房间，现在能够有一房一厅，有两房一厅，可以住上一家人，真的是解决了屋荒。这个屋荒解决到一直到今天，其实新加坡没有屋荒啊。不过两个礼拜前拜六，我特别注意一下报纸，华文报、英文报没有去注意到。华文报有九版半，版是一纸一版一版，整个报纸一版叫一版。九版半什么广告呢？屋子的广告。大家都有屋子住了，为什么屋子的广告？你说外面人来买？我读报纸，他说其实外面的人来买的大概是10%这样罢了，90%还是新加坡人在买，所以我们困难就发生在这里。为什么耶稣叫我们说你看乌鸦？为什么看乌鸦？因为乌鸦从来没有自己造一个窝，以后再造一个窝来租给别的乌鸦，从来没有。人类社会麻烦就在这个地方啊，对不对？哎，我们要看乌鸦。我不是说你有两个房子、三个房子都错，不是。神如果给你的话，神很轻易给你的话，请不要。我没有说物质，我们拥有多物质是错。不过我们作为在一个物质主义的社会里面，我们要懂得怎么去面对。那我用这一点来证明新加坡是一个物质主义的社会。第二个物质主义的社会是什么呢？就是新加坡一直的啊，社会是物质主义，国家呢，国家也是物质主义。为什么？因为国家一直的积攒，只知积攒钱财。那么我跟着一个以前的高级公务员，现在退休了。那天我看报纸，啊，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我不过是拾人牙慧啊，讲他的话。他说新加坡最大的错误就是开赌场。他说其实新加坡已经根本不必须要开赌场来赚钱了，可是他却开了赌场赚取更多的钱。他说这是最大的错误。他说这是一个已退休的高级公务员，我相信你们一定有看过他在几个礼拜前在报纸上发表的话。那么当然这是他讲的，我从这一点就是已经不需要可以用别的办法来赚钱，但是还要开赌场来赚钱，这个叫做什么？就是一直只知积攒钱财，这个就是物质主义。所以社会是物质主义的社会，国家是物质主义的国家。今天我们人民，我们看很多的人只知积攒钱财，浪费在眼耳中，用种种的物质来骄养我们的心。我们看见个人也是物质主义的个人，基督徒生活在一个物质主义的环境中，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让圣经的话来教导我们。所以如何在物质主义的社会，我们可以仍然做一个真正爱主的基督徒呢？所以我想让耶稣的话，刚才我们讲让耶稣的话，让圣经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第一，主耶稣在路加16章啊的13节那边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不可以既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相信讲台上已经很多次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侍奉神而不侍奉马门。我们不能够没有马门，我们不能够没有金钱， 但我们不能够把金钱当作神。大机会来了，神给我赚很多钱怎么办呢？其实主耶稣已经老早已经有教导了。我们也说过，有钱并没有错，不过要不要让金钱，不要让我们只知道积攒钱财。如果这个钱财是神一直加给我们的，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神已经叫我们成为一个什么，一个导管 trainer， 一个导管。一个导管就是我们，你驾车，你去打油，你就发现那个是个导管，这边是一边是丰富的油库，一边是需要油的汽车。丰富的油库借助这个导管把油装到汽车里面。如果我们真的今天神赐给我们，其实我也真是盼望我们当中有富豪泰坤啊，富豪就是富布斯杂志，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富布大师列入有名的人。那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是一个富豪的时候，我们明白我们不是物质主义者，因此神给我们有这么多钱，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导管。我们一个导管，我们知道教会需要发展，教会的发展需要金钱。我们知道许多的人啊，许多的人需要人的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恩惠的导管。这是可以避免我们不是单单不是侍奉主又是侍奉马门。好，第二，约翰说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的心就没有了。刚才我们也读过了，现在我们要再看保罗怎么说。所有的圣经作者都给我们一些的教导，保罗怎么说？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大家翻开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第八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什么意思？其实他这里是基本的，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当然我们不会同意，不会同意这一句字面的话。有衣有食，食是很容易的。我告诉你，今天如果看你看吃什么，三块钱，如果你吃一些三块钱已经叫你吃不下去了，是吧？三十块当然也是一餐啊。所以我们这里有衣有食就是很基本的需要。基本的需要你跟我都不一样的。有些人需要，比方说有些人需要车子，有些人就不需要车子。比方他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就在地铁的什么地铁的旁边，车子是在对他没有什么重要，他也不是需要赶路啊，所以他不需要车子。那像我们做传道人的人哦，做教牧的人，我们是在需要车子，因为我们比方说礼拜天我们一次要赶，有时候要赶，要讲两堂或者三堂的道，而他不是一个在下午一个在早上，他是两个都在早上。所以八点一堂，十点一堂，你没有车的话，你是赶不到的，这是赶不到的。这个是这是所需要车子。有时候探访很紧急，半夜了，一个电话来，一个姐妹，一个弟兄进医院了，怎么样呢？啊，你不能够，对不起，这里有医生，但是不是每一个，我们明白医生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原则。有一回，有一个老人家不能够走路了，那么我们也是很自然的就赶快打电话给医生。后来医生说他什么事情，他不能够走路，你找我做什么呢？我想一想，他不能够走路不找医生找谁啊？后来想一想也对啊，他不能够走路你去找医生他也是没办法嘛，最好办法就打个十字，打个就上车把他送进医院。你找医生的确是这样，因为你不能够走路，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找到那边去他还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如果是说痛风打一个针，可是他看起来又不是痛风，老人家跌倒了，跌倒找他没有用，他是跌倒了啊，跌倒了找他，找医生哪里有用？送去医院才对。所以医生说你找我没有用。后来我就想，如果是一个人打电话给我，我的婆婆跌倒了，那你跌倒找牧师做什么？找医生。我告诉你，第二个礼拜天，我告诉你， 我不知道教会要怎么说了，所以注意到这一点哦，你要体谅教牧人员，教牧人员听到这个电话立刻放下去，二话不说穿了衣开了车出出去，然后为他祷告，祷告了也还是不会走，当然不会走，最后还是要什么，还是要用就上车送进去。但是传医生可以不用到，真的是可以不用到，没有意义嘛。可是传道人就一定要到了，为什么？传道人要祷告，所以就需要车子了。所以有些人需要车子，有些人不需要车子。那么对一些人来说，他们需要比较更好的车子，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做生意，有时候呢，你如果是你如果做生意，你一去跟他讲生意，他看你开什么车，你为了要做成那一单生意的话啊，他如果你觉得你要这单生意的话，他看你是坐这样的车，在谈生意的时候就有一些难处了。所以我们了解这是一个物质的，这个是物质的社会，物质的社会每个人对物质的需求不同。这里讲的是每一个人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句话是什么呢？照做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有基本的需要，好了，当基本需要都足够了，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停下来，不要再追求物质上的需要。可是神一直把钱给我们，怎么办呢？神啊，不要给我钱。不是的，不要这么傻。如果你这样祷告的话，你说神啊，不然你给正法牧师跟私人牧师多一点钱，你就这样祷告吧。我告诉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懂得这笔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啊？所以一样的道理，你不要说神啊，不要再给我钱了，神继续把钱给你的话，你怎么样呢？你就懂得怎么样来做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啊。我们可以把很多的钱财用在怎么样，我们成为一个恩惠的导管，一个导管，把很多的钱财用在什么，用在帮助人，帮助教会，帮助社会的事情上。所以我们盼望大家都能够成为神赐财富给我们的人。好了，然后保罗我们要怎么得胜物质主义呢？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到了啊，腓立比书是一个刚刚我们也读到腓立比书三章是吗？那腓立比书第四章说，第四章的十二节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得胜物质主义，这句话很重要。刚才保罗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意思基本的需要，啊，足够了以后，然后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他懂得如何处卑贱，他懂得如何处丰富，也就是说他有钱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怎么做。真的有一天事情会改变的，有一天从有钱掉到没有钱的低谷的时候，他也懂得怎么样去处理。所以得胜物质主义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懂得处卑贱处丰富。那物质主义表现在哪里？表现在物质，其中有一样就是时尚了。我已经讲过，再提醒一次，到底基督徒可以追求时尚吗？圣经有没有给很清楚的教导？我想我用这一节跟大家分享，或者你们继续可以研究彼得前书。我们这今天翻的都是在附近啊，翻来翻去。这个刚才雅各书下去就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三章的第三节就有一句话了。彼得前书三章三节就有一句话，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保罗当时对一些姐妹说的，当然圣经如果对姐妹说的，有时候也是一样适用于这个弟兄，有时候像长老执事说的也适合一些的弟兄姐妹啊。所以圣经是每一个人的圣经，不是姐妹的圣经，不是弟兄的圣经，是每一个人的圣经。所以我个人是比较相信所有的圣经，包括雅各书，雅各书 都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说的，不是单单说对夫妇说的。如果雅各书只单对夫妇说的话，那我们有些人呢，不是夫妇的，或者是单身的，那圣经对他来说只有65卷，而不是66卷，不大对嘛，对不对？所以我个人的相信是圣经是每一卷，66卷圣经都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说的。好，那么这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是当时的时尚。保罗说不要时尚的意思，不过这个时尚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今天已经变成什么样？今天你编头发时尚吗？一点都不时尚，你不编的话你才糟糕啊！所以我会告诉一些啊，真的是完全不注意外表的弟兄姐妹，我说啊，我会告诉他们说修修你的头发啊，修修你的头发，我会告诉他去。所以我们如果编头发错的话，今天我们就不用去试头发了啊，不去用去试发了。所以编头发今天已经不是时尚了，穿美衣今天也不是时尚了。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说，来礼拜堂我们要穿的整齐一点啊。当然你不是穿最华贵的，不过你要穿整齐一点啊。我更盼望那些有节目上台的人呢啊，更会穿的啊比较整齐一点啊，比较整齐一点。这个穿美衣也没有错，那么戴金饰这里戴金饰看起来还不多啊，大概你们我看到我其实我到教会去，我看到很多人戴金饰，我觉得并没有错啊。因为今天戴金饰其实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一种的时尚的。所以我们怎么用这节圣经呢？当时尚，我记得当染头发的时代，刚刚染头发的时候那时候你就怎么样，你看到他染头发你就很生气，知道吗？那现在呢？现在已经接受了啊。为什么？因为染头发已经变成从时尚变成一种什么，变成一种不是一种好像是在某一些社会是必须的。我常常在电视上看见有一个国家开会，这个国家开会每个人脸都很老了，不过看上去的话头发全部黑的。我实在是羡慕他们到底吃什么。后来他说没有，都是染的啊，都是染的。所以你看那个国家啊，那个国家你注意到，我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到，那个国家从上上下下都是染头发，他的整个会场啊，他们开会又常常是坐的啊，开会有很多人，几十上百人，这样你一看下去都是黑头发啊。可见对他们来说染头发并不是一种什么，并不是一种的时尚。所以对我们来说基督徒也是这样，时尚已经变成不是时尚的时候，那我们当然啊就可以跟已经不是时尚了，我们就可以认同。所以我记得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啊，那时候学校对女生的头发抓得很严，男生也抓得很严。那时候男生最多是留长头发了，所以不过因为我是华校生，这种情况不严重，不过女生抓得很严。因为那时候不准垫头发，那全部是什么，要不是这个平装就是两条辫子。我的时代女同学都是两条辫子啊，两条辫子允许了啊，平的允许，电头发不允许。所以那时候我们回去看当时的照片，我真的是没有一个电头发的啊。今天电头发怎么样？今天不电头发才怪，对不对啊？我不是说你们这些不电头发怪啊，因为你们的不电头发其实也是有另外一套的这个法式出现的啊，另外一套的法式出现的。所以有一些时尚会过去的。我记得我60年代，我刚讲的50年代是60年代很极端这种东西。60年代大家把头发弄得很高，知道吗？很高啊，叫做太空头啊，太空法式啊。那时候影响教会相当大。为什么大呢？因为他们弄得很高嘛，那么教会椅子都是平的嘛，我们坐在后面的全部看到头发。这是经历过的，经历过的。不过那一个太空头 太空头呢，已经现在不是没有，很少看到了。有的话就是可能在红星大奖的时候啊，红星大奖的时候会看到普通的这个社交场合看不到了。那我这里就是说，为什么追求时尚是很昂贵的，知道吗？追求时尚是很昂贵的，但是呢，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你要能够突破物质主义，我们不要追求时尚。是的，如果这个时尚它是好，它是可以被社会所接受的话，不久以后它会变成怎么样？它会变成一个不是时尚。那时候呢，我们才来跟也不太迟啊，也不太迟。我最安全的是圆头发最安全的，你弄来弄去就是不是长就是短了。那么我告诉你，剪那个中庸的啊，不长不短的。我告诉你，十年二十年都不用什么改变的啊，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要突破，在物质主义的社会要突破物质主义。我们求主给我们能够不去追求时尚。那么当那个时尚已经变成不是时尚的时候了，我们才跟社会认同也不会太迟。最后我们要提醒，就是神给我们很多的财物，我们要怎么样用，不要浪费在宴乐中。刚才雅各提醒我们，耶稣说用钱财来结交朋友，这个已经我在上一系列的关于耶稣论钱财已经讲到了啊。我在上一系列讲到耶稣论钱财，我也讲过这个施舍啊，我记得我也讲过施舍，所以把那两部分的资料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的话，我们就知道神如果今天给我们许多的财物，我们就尽量照着耶稣的教导来使用。五年后就有67000个，这是根据Credit Suisse 还是 Swiss Credit 的那个调查，都有67000个百万富翁会产生。我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当中呢会有新的，有会有比例更多的啊，比社会比例，比全国比例更多的百万富翁在我们这里产生。其实今天新加坡百万富翁要做百万富翁，在新加坡真的也是不太难。两个，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吗？有些人如果你是住的是政府屋子的公寓式的，现在公寓式的五房式的已经达到了50到70、80万的，应该是这个价钱的。那么再加上公积金的一些存款啊，其实一下子就可以怎么样？不仅将近五年后就可以达到百万了。所以因为这个百万当然是包括产业。第二呢，有一个姐妹告诉我，她3年前还是很辛苦，三个孩子在读书，自己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后来她告诉我，现在三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了，每个人都3-4千块的薪水，一个家庭从很辛苦到一下子多了一个月多了1万多块的收入，对这个家庭来说，很快五年后也很快的可能成为什么？可能成为百万富翁了，是不是？所以其实有时候不必主耶稣特别的施恩赐福，有时候就是照着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这个一般的工作都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无论达到达不到，我想没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物质主义的社会，我们可以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而不必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跟着去追求物质。求主用他的话来教导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分享圣经中关于物质的教导，谢谢你耶稣有自己一系列的金钱的教导，施舍的教导，圣经有让我们看见物质主义就是我们只知积攒钱财，浪费在宴乐中，用种种的物质来浇养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知道跟物质主义是势不两立，我们不能够同时拜上帝又拜马门，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我们也不能够同时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又是一个物质主义者。因此求你借着圣经的话教导我们众人，当人的话停止以后， 求主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借助圣经的话，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荣耀你的名，让我们成为许多人的福气。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